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凑成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以赛亚书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怜。于是他把书卷起来交还给管理人，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睁地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听见这声圣神今天已经应验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对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感到惊讶。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定会用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做的事，也该在你自己的家上做吧。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接纳。我对你们说实话，在以利亚的时候，天必塞了3年6个月，遍地有大之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差往他们中间和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示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在以利沙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麻风病人，但随着以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些话，都怒气填胸，就起来赶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把他推下去，他却从 中间穿过去走了。弟兄姐妹好，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哦，你最近在崇拜当中有见到我吗？啊，很好，如果你真的见到的话，肯定是你看错了。因为我最近呢常常出去外面我去了北加州，去了旧金山一个教会来讲道，然后呢最近也有去过南加州的圣地亚哥，也有去过在 Arizona 那边的一个教会来主领一些的宣教的活动。我非常的感谢主，我相信我没有很多的机会跟大家去沟通，但是我跟牧师跟核心团队都是这样子认为，就是你们是我的差派的一个教会。虽然我没有在很远的地方，我是在本地，但是我仍然在一个宣教机构里面，代表机构来去推动动员不同的宣教的人来去参与被差派。过去我是被差遣到南美洲好一段的时间呢，我最长的时间是在哥伦比亚。我 近几年我反而只留在美国，但是我现在是代表来去差派别人到工厂的，所以有一段时间不在你们当中我也觉得很多的改变很想念你们位置 有调动了，已经是 不像以前一样，这2个月以前一样，当然也是代表了上帝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不断不断的成长，我们不断有改变，好不好？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去听神的话语。主啊，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那奇妙的神，那能改变人生命，叫我们能够生命完全被你翻转的那位神。主，你是唯一的、独一的，就是我们唯一的敬拜的对象。所以当我们生命已经就是被福音改变，就是被你去调整过的时候， 我们的目光就聚焦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祈求你透过以下的时间对我们讲话，把圣灵在背后帮我们学习明白你自己的真理，愿圣灵来去动工，帮助我们有软化的心来接受主你自己从你话语而来的挑战，帮我们愿意活出你的话语。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如我刚才所讲的，我今天要站在台上的，很多时候我会就从一个宣教的方向去看一些经文。那个当然也不是是我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以后所有的一个偏见。什么意思呢？其实在新约跟旧约的学者的当中，也有不少的人从宣教的角度去看很多很多的经文。其中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去读的一个经文。好，我们先看下一页投影片。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从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当然这个是旧约里面四经记书里面很多常常提到的，特别在以赛亚书。那我们会从几个方面去看看，我们先看 大纲。很简单一个大纲，就是说我们从刚才的经文你可以分成为三的小段。三个小段分别可以讲到福音的传扬的地方，它要宣告出来的福音不只是停留在同一个地点的，它必须要会传扬出去，宣告出去的。第二方面我们讲到福音的对象，福音有它特别的对象，特定的一个对象，当然我们会更多的展开在经文里面去跟我们说的。第三方面我们讲到是说福音的果效，那福音被人听到以后在哪些人身上它会发出有果效，它会有生效在那个人的身上呢？那我们会从这三方面来探讨。我们先看经文第一个大点，当我们讲到的是福音的传染。所以传染呢，我们看的经文呢是一开头14-16节到19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些的背景，我们可以去留意的，就是说耶稣来到拿撒勒。不知道我们知道知不知道拿撒勒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也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信主很久，像我一样，我也没有很多的去理解过这个拿撒勒究竟是怎么。但我去翻开一些书本，去描绘那耶稣时代的时候，那个拿撒勒是怎么样的时候，我发觉非常的奇妙。原来拿撒勒当然是在圣经里面呢很想找到的一个地点，在旧约里面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它是一个小城镇，它地理环境蛮好的，它是靠着一个山来建造的，三面是环山，就是靠着一山这样子山边来建造的。然后呢，地理环境气候也蛮不错的，所以它可以生产，就是种植一些水果啦，一些野花啦，都是很好去农耕的一个地方。但是它的特点呢，它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有考古学家呢研究发现啊，他们就是挖一些的那些东西，在土里面挖出的东西，这些陶瓷的一些东西。他们找不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意味着这个小城镇里面呢人数是稀小的，大概可能性只有200-500人的这个人口。他从来不是在一个商业的要道里面去经过的，所以没有很多人去留意。耶稣却在这个拿撒勒城里面去长大。当然我们也更多的知道他的门徒在加利利的这个地方，因为拿撒勒也是在以色列的北部，是加利利的地区长大的。他们的宗教气氛更多是像一个犹太教的这种的背景来去进行的。所以告诉我们这个背景，就是拿撒勒是一个小城，耶稣在那边长大。然后呢，在安息日的有一天，他按照正常的规矩，就是那会堂 犹太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在会堂里面去敬拜的一个模式。然后呢，你会看见路加是很奇妙的去把这些的很细节都记载下来。他第一则讲到，他说他站起来念圣经，以当时候的那个崇拜的模式来说了，这个是很正常的。意思说耶稣应该就好像一个老师一样的一个模样进到会堂，平常可能不是他是做最主要的主持人，可是那一天他进去的时候，别人都觉得他很有地位。因为什么呢？如果你打开路加福音的第三章，我们现在讲到第四章嘛，第三章或者里面呢，就开始已经讲到原来耶稣已经在那个地区开始了他的工作，他的侍奉，而且他的名声是越来越多人知道的。所以到了现在，他进了会堂里头，这都有人就把这个羊皮卷递给他，或者是一个书卷，肯定不是我们现在的那种的圣经那么薄的，甚至肯定不是你的手机那样的，但是一个很大的经卷把它展开，他就很正确的去把这样的经文放出来。这样的十八到十九节这两节的经文是整大段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点，等会我会再说啊，为什么它是一个中心点哦。但是它肯定是最重要的信息。人认为这段的经文是主耶稣在加利利地区侍奉的一个开端，也更加也是在路加福音记载的，他是第一次的讲道。他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是说，耶稣基督第一篇的讲道，他就讲到上帝的灵在他身上。当然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也知道上帝的灵怎么在耶稣基督身上，是透过他在约旦河被洗礼的时候所开始的。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可能是从水里面，就是单单纯粹是水这样子被洁净的，可是耶稣不一样，有神的灵像鸽子一样落在他身上，而且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他的爱子。所以主耶稣不但有一个人的身份，他更加就是一个神的身份。神的灵在他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意味着他就是那弥赛亚，那是那基督。当然牧师也有很多机会跟我们讲到什么是弥赛亚，什么是基督，我不会再重复。但简单来说，他就是那个被预言要来拯救人的那弥赛亚，就是犹太人等待已久的，他是基督。因为基督就是用希伯来语读的时候的弥赛亚这个意义，所以是同样的意义。他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灵在他身上，上帝告莫他在耶稣基督身上，我可以看见他无论是，当然退一步讲，就说旧约讲到是君王、祭司、先知都是被受膏的，但是耶稣身上我们总是看见他这三个的角色，他三个的位分都在他里面看见的，所以他是很特别的，他是那弥赛亚。第二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的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当然这段经文整两节的经文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61章以直到以赛亚书的58章里面的几节的经文聚集在一起这样去讲的。他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有福音全给贫穷的人。那贫穷的人是谁呢？那我们在第二大点的时候呢，会更多的展开。简单来说，就是说那些人是贫穷的，有福音是透过耶稣基督去传讲给他们。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有一个问号，说有福音这两个字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今天所在教会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埋葬、复活这个福音意义呢？我觉得不是。 因为其实这里所讲到更多的是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两节经文所讲到的一些的内容。当然这个福音的一个更广泛性的一个广义的意义，就是说有好消息传到他们的当中，这个是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这个是好的东西，让他们可以有好的信心。另外我们再仔细去看他的内容，他要说差遣我宣告，所以 这两节经文重复的一个词就是全福音，就是跟宣告有关的。然后第二次再重复就是差遣我去宣告，第二次说了。然后在十九节里面呢，就讲到宣告上帝所悦纳人的喜典。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福音是需要去透过宣告而来的，它的主要的用处还是让人去传扬。那传扬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还继续跟我们说，这一讲呢就是被掳的得释放。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被掳的这个概念他不会很陌生的，因为我们在旧约先知书里面都很容易去看得见，看得见就是说无论是在更远的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一些人成为奴隶，有更多的在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自己生活的权利，他不再属于自己的，他是被掳的，他是被压制的，他是没有自由的，这种的一个表达。但是更重要的，很多时候旧约的语言要告诉我们，那个被掳的意思是他不能自由去敬拜那真神，这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本来应该要有的表现，就是被神来管理。神是我们的神，神是他们的神，神是他们敬拜的对象。所以为什么他们是被掳呢？我们在看这些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他们犯罪，以直到上帝用不同的方法来去教导他们，以直到他们被掳到远方成为他们的奴隶。那他在讲的说失明的，又或者是其他的翻译本在讲的就是瞎眼的，瞎眼的人会得到看见。曾经呢我去过一个地方，在哥伦比亚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矿洞，它是挖那个盐矿的。那它有一个活动，就是代表好像从前的人怎么去到一个矿洞里面去采盐的这个过程，他们模仿他们。但是你必须要好像从前的人他在漆黑的里头去进行的，这意思就是说你需要一个完完全全没有光的一个地方，黑暗的地方，那个矿洞它要我们戴着一个头盔，就是保护我们的头，那么卷进去，但是你怎么样摸怎么去看都看不见前面的，它只是给你 一条的绳子，然后沿着那个绳子这样去做模仿嘛。简单来说，在一个黑暗的当中，你大概会觉得就是说我看不见那漂漂亮亮的世界，你大概会觉得我就失去了我自己的信心，我不知道将来如何。一个没有视力的人，他看不见盼望。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的常常会这样告诉我们，他会医治一些的瞎眼的人。所以这里所讲到的失明不单只是一个外在，但是是包括了外在，有身体上面的需要看不见光的人，但是他更多的讲到一个属灵上面的瞎眼，看不见将来。这个为什么是福音呢？因为瞎眼的人能够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宣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典。喜典是什么呢？喜典是的概念记载在利未记的25章。利未记的25章简单来说就是讲到一个如果说原文喜典本来这个原文就是一个释放的一个意思。 他就是说在七个七年啊，七七四十九啊，第五十年就是那个禧年。禧年意味着那个奴隶被释放，贫穷者会因为债务被取消，甚至乎是土地去休耕，就是休息，他不会再耕种。然后也代表了本来属于自己家里的本家，他的产业也会归回到那个本来被分派这个土地的人的身上。所以这是不是那美好的福音呢？对他们来说，他们都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当我读到这个经文，我不知道你的头脑里面会不会跟我一样想到 一首的诗歌。我想到的是奇异恩典。好，我们再看一下。奇异恩典何等的甘甜，我的罪得赦免，前卧失状竟被寻回，瞎眼的得看见。浩大的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竟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好，再看一下一页。我们介绍这个写诗歌的一个作者，他叫 John Newton 牛顿。牛顿是18世纪的人，他出生在1725年。他本来是被征召成为英国的海军的，他是被强迫去做这个事情。那长话短说，他的故事很多，但是其中的一段呢，就是说他本来是从事这个海军，因此他也接触到一些可以贩卖黑人的这门的生意。意思说他就是把非洲的人抓去做奴隶，卖给另外的地方的那个人。有一次他遇见了风暴，他在船上面，他遇见了风暴，他开始想起这个世界有神这个概念，他向神来呼求，当然最后感谢主神的怜悯底下，他保留了生命。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完全的 就因此来改变哦，但是他渐渐的慢慢的真的是整个人改变过来。最后他把刚才的奇异恩典的第一段写下来，很多人都唱过这首诗歌，但不知道背后的故事。原来在他最后成为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也影响了另外一个人，叫 William Wilberforce。他是谁呢？他也是英国国会的议员。他最后他是谁呢？他是把整个的黑奴这个条例改变的那个人，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但是当然他遇见的是很多很多对抗他的人，整个英国国会里面的人都正对着他，都是对着他就是跟他不一致的一个想法。但是最后因为牛顿对 Wilberforce 的那个影响是这样子。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其实福音真的是那么宝贵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想到我们重新是瞎眼的，当我们真的知道原来罪恶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得被捆绑，无论你是哪一种的捆绑，哪一种的东西将你无时无刻的占据你的心灵，占据你自己的头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真的罪恶这是每一个层面都占据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但是今天竟然上帝释放了我们，我们被上帝赎回。我想福音的其中一个面向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的，我们感觉到我们信了主以后的那种的改变。但是不但如此，当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有另外一些层次是我们忽略了没有看见的，神还是透过福音来将我们全方位的去改变过来，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奇妙的恩典。这个是福音在人的身上，一个个人的身上，我们开始看见了。我们再看下一页。那当这个福音被宣扬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反应是又是如何呢？ 二十节这样说，于是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管理的人，就坐下。记得耶稣是站起来去读这个书卷了，是吗？好，他讲了那个最中心的，我刚才就讲到18到19节，但是他现在的行动是怎么样？他把书卷起来，然后也交给那个管理人，他就坐下。意味着他要讲 他要解释里面的内容，他要所有人的聚光灯都放在他的目光都聚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他就宣告说，你们听见这段经文今天就已经应验了。弟兄姐妹，福音是不是已经成就了？救恩是不是已经成就了？是。其实我们再看清楚一点，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从最开始到最末了的时候，其实上帝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过。神救恩的计划就是从他开始这个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是说因为人犯罪所以神要补救所以就才有这个拯救的计划，没有，上帝从头一天就开始了这个拯救的计划。所以不但在耶稣的年代这些人听见这个福音已经成就，更加就是说我们历史历代甚至乎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的我们听见这个福音，我们还是有这个果效的。我刚才讲了宣讲是刚才的那一段的经文是很重要的地方，但是那个宣讲的那个语气是说他一次的开始而且不断不断的生效，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在你我当中这个福音就已经开始，换句话说其实福音真的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内容，不单只不可很难就是只是有2-3句话很简单跟你说的清楚。那我们再看啊，凯勒怎么说福音是怎么样的。凯勒所说过的就是说福音是好消息而不是好主意，它是一个好的消息。它最主要要提醒我们信徒的就是说福音并不只是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它也不是说是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基督徒做了什么，更多的是上帝他的自己的作为。好消息当然它好像一个新闻一样，它是发生的，它是事实，它已经是成就了，所以要不别人就遗忘了，就不会记得，要不他是被所有得着福音好处的人去传扬去宣讲。他也不是只是一个伦理上面的一个议题，要帮我们提升我们自己伦理上面道德上面的一个好的东西，他更不是我们人生的格言，甚至不是我们辩论是否有福音这个主题来说的，它就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凯勒要告诉我们是这样子。那凯勒还是说好消息就在乎于我们有没有宣布我们已经得救，就是说什么呢？宣布什么？我们是从上帝的愤怒当中返回过来的，福音的果效涉及到罪恶使人与上帝的分离。所以我们都可以感觉到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每一个城市包括地也不生效，地也不效力，在我们离我当中都感觉到就是罪恶带来的痛苦，带来的疾病，带来贫穷，种族之间的歧视，天然灾害，战争，老化，死亡等等的 都是上帝因为人犯罪以后的审判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想告诉这个好消息其实真的是用在每一个人的层面的上面， 是对他们是很好的，对我们也是如此的。第三方面我们要讲到福音的内容的时候，当然是讲到它是跟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是耶稣基督做什么而收服了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所以我只是略略的把更多的福音的不同的角度去展开，但我更加着重的希望大家知道，他福音当然他有他的负责的地方，但他也有他应该要做的，就是宣讲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点，我们再看福音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呢？经文会告诉我们，我再看经文。经文告诉我们说，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那贫穷人是谁啊？弟兄姐妹，贫穷人是谁？是不是只是指出一些经济上有困难，就是他永远不能爬升到社会上另外一个等次的人呢？不是的，当然不是的。好，所以我们先从不是什么来去开始。当然第一个不是很简单，在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就告诉我们了，谁是贫穷人？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耶稣又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心里面能够知道意识到我们是在灵里头是贫穷的，那个人是有福了。有福人就是好的，他对生命有益处的，这个就是有福的意义。所以并不只是说这个世界只有贫穷的人能够得到福音，那肯定不是的。那本来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的人，然后成长也是找到好的工作，有优越的薪水的等等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背景的人，那难道上帝就不爱吗？难道他们就不是福音的对象吗？当然不是。那更多的我也想提出一个比较拉得远一点的一个主题。好，因为我过去在拉丁美洲，我接触许许多多人有这个概念，他们会觉得福音是那受逼迫的人的身上才有的。大概在1970年，有一位的中南美洲拉丁美洲的神学家，他是 Govoda， 他是一个西班牙语来的，他是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在拉丁美洲一个神学家，他就写了一本书叫解放神学。解放神学简单来说了，他就讲到跟我们的观点很不一样。好，我引用一点点他里面的内容。他说，他们认为贫穷人与被逼压的人是了解基督教信仰与实践的神学的途径。因为他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认识福音明白真理是需要透过被逼迫人或者是贫穷人的。因为他们认为在被逼迫的人的身上会体会到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认为上帝总是与贫穷人同在，贫穷人是基督教信仰的最佳的解释的方法，所有的基督教的神学或者宣教都是立足于 与苦难的人站在同一个角度 去发展出来的。所以很不一样。他大概就是说，如果福音或者是救恩怎么成就了，就是只是在贫穷人的身上才可以看见。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在拉丁美洲那个背景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从西班牙人进到南美洲，北美也是如此的，南美洲的时候很多侵略，很多抢夺，然后便把本地的人压迫，然后再被爬上去的当然就是那些西班牙人，有军事力量有权力的那些人，贵族就爬上去。所以在这一块的土地里面，他们受过很多很多的痛苦，甚至乎现在很多南美洲人也是如此之上。那我怎么可能去攀爬到另外一个阶段？我怎么可以脱贫呢？我怎么可以脱离这个被压制的这个的景象呢？福音是那个出路。当然他们所指的福音就是只是释放他们不在这个境况里头的这种的世上。所以这两个都不是。那贫穷人是谁呢？我们再看，大概我们可以在 整本路加福音，甚至乎去到路加最后写下去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看得见贫穷人泛指，这是在广泛的指向，就是遭遇的社会 包括宗教领袖，包括排挤的一些边缘人，这是被逼迫的，他们或者是世上的人，他们是包含了，在路加福音特意讲到了很多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的一些例子，包括了税吏、贫穷的人、残疾人，那些瘸腿的、瞎眼的人跟妇女们，他们有同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缺乏的。当然也包括了经济上面他们被需要被帮助的地方，当然他更多的是讲到他是被边缘化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没有人留意到的，他们是好像妇女这样子，在古代的时候，耶稣时代确确常常被人遗忘的。那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里面许许多多的例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十六章讲到财主与拉撒路的那个比喻当中，我们去看见，在路加，对路加来说，谁是那真正贫穷呢？是那财主。十六章告诉我们说，有个财主，他穿着紫色的袍，四麻衣服，天天宴乐奢华。但另外有一个人，他是讨饭的，他站在他的门口，他叫拉撒路，他长满了疮，他全身都是有皮肤的疾病，放在财主的门口，他只是讨饭的。那最后是怎么样的？这个比喻他告诉我们，他说哪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是得到安慰的，是那贫穷人。贫穷人带给我们的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被遗忘的人，被边缘化的人，福音要临到当中。一方面是那些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灵里面贫穷的，另外一方面他是需要被帮助的。然后我们就更加看见，如果你再看下去，把使徒行传里面的内容也拉过来的时候，很简单，我们有一个结论，我们看下一页。这里的他还有在讲呢，就是两个例子哈，就是我不会再更详细去讲这两个例子，但是呢，你会发现他讲到这个福音要临到的是一个外邦人，他指出无论是以利沙、以利亚的那个年代，无论是那个寡妇，或者是那个乃曼将军，乃曼将军当然就是他有权力，他有钱财，但是他生了麻风病，最后是因为上帝医治他。所以他讲到的是贫穷富有这个概念，我们都刚才也讲过了。所以耶稣在引用这两个人的例子，就是讲到原来这福音去临到贫穷的人，那些贫穷的人就是那真正认识到在没有福音他心里面贫穷的一些的外邦人，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所以最简单最简单的这个总结我们可以 summarize 的说，福音的对象是所有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那些的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说只有一个概念吗？他要不是犹太人，被上帝所选拣选的，要不他就是一个外邦人。使徒行传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提醒我们福音是一个运动，它是有动力的，它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地方。耶稣既在这边已经跟我们说，他更多的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也是如此，他已经预言到原来福音是要临到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本来犹太人自以为是，觉得他们是特别的，他们就是选民，所以他直接就可以承受这些上帝给他的福分。但是耶稣今天反而告诉我们，这个福音会传到外邦，传到那些心里面贫乏的、有需要的、地位没有那么高的人的身上。所以也很简单，你会可以看得见的，福音的对象就是所有人，从犹太人到外邦人，这个是圣经一般的一个概念。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在其中我引用一个 差会叫国际差会、啊、是基金会的一个差会叫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它其中一个口号、啊、它已经是170多年的一个差会、啊、它170多年的都是这样派不同的宣教士去世界各地来去传福音。他们有一个口号是这样说的， Lawless is growing every day， 他说世上的人是每日趋增的，每天都是增加的。我刚才讲到贫穷人，就是那没有听见福音的人，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当然就是他有缺乏，他没有上帝他就有缺乏，他是世上的，他最后还是不能进天国的。一方面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强调天国是美好的，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有盼望的一个目标。但同样圣经也告诉我们，世上的人没有听你们福音的人，他们的下场，他们的最后的结果也就是真的没有结果的，他们只是会沉沦，备受审判，甚至乎是受苦的，这个情况是非常鲜明的。我们再看、哦、下一页，我们看福音的果效在哪里会有这个果效可以看得见呢？我们回到经文当中，其实如果你真的把经文打开，你发觉很难解释的就是这第三点里面所涵盖的经文。第一个可能你会想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这些在会堂里面的人最后要把耶稣赶出去，要把他推倒在山下面，意思说他想杀死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愤怒在他们当中呢？我们回到经文，我们 先看哦，二三节他虽然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一定会用这俗语对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做的事也该在你自己的家乡做吧。你读完这个经文可能我还是很懵的，就是很迷信的，不知道他要讲什么的。当然这个也是有跟背景有关的。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那个俗语究竟是为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是医生你医治自己吧，这样种的一个俗语。当然那个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背景来说的。在我所参考的解经书里面有不同的立场，首先要很坦白告诉大家，他可以说是正面的去讲到，哦，他们这些听到耶稣所宣讲的这个福音的内容，他可能是有正面的反应，就是说，哦，医生啊，你医治我们吧，哦，这个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他是负面的一个说法，啊，所以这样啊，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我可以讲的，但是我想。你们可以相信我，因为我到最后我做了一个选择，我就觉得这句话其实它的解释是从下面这句话来去跟我们在展开的。他说什么呢？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做的事，比如我刚才说在第三章已经讲到耶稣在加百农做的好的事情，有神迹，有奇事，像耶稣的宣讲 有做过这个事情，但是后面呢再跟我们说也该在你们自己家乡做吧。他大概的意思，我再简短来讲的话，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好的东西应该在自己的家里面去发生的。如果你还记得经文上一遍，就是上一节也说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是这样问的。同样这一句话是告诉我们不一定是一个负面的意思，说哦，你就是那贫穷的约瑟家里面的那个小孩叫耶稣，所以成长到现在我们就看见你了，我都知道你是谁，不是不一定的。因为旧约很多时候引用的语气说你是谁家谁家的儿子的时候，许多时候是指出他的家里的家族的背景。大概我们知道约瑟是从大卫家里面的，他是犹大族的，所以耶稣才会变成为犹大族的后裔，他是那君王的后裔的那组人来而来的。所以这一讲到的耶稣所 讲出的就是他们以为犹太人会堂里面人以为好的东西，好的福音，那个恩言将会发生在他们的中间。可是耶稣却不觉得他们是这样的，为什么？下面的那些经文就告诉我们了。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接纳的。这个是主耶稣，主耶稣当然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知道谁会接受福音，谁不接受福音。他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实实在在的意思是阿们，阿们，所以是很重要哦。他说，耶稣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个人在这个会堂里面的人，你们不会接受到这个福音的。因此他们就很生气，他们本来以为好东西应该留在自己本家，耶稣你记住坐在加百农这个地方那么多的好的事情，那你现在就应该坐在我们的身上吧。但耶稣却预言说，这个福音不在你们身上。什么意思呢？其实整段经文是会告诉我们，原来福音要接受的对象，他能够接受火烧的地方，是那些相信耶稣自己的身份并接受福音的人的身上。他是要谦卑下来，听到这个福音觉得真的是宝贵的，那顺服神的，靠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顺服于上帝的那些人，才会有真正的果效。好，我希望你能明白啊，这虽然有一点点复杂。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有一些的有一些最后的一个 wrap up 一个地方，就是说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它的重点是放在耶稣的十字架的工作上面，要宣讲出去的。好，我都讲过了。但接受福音的人能够恢复与神之间的一个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福音。我看一个例子，好，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在宣教的历史上的，都在十八世纪里面所发生的，但因为那个真的是一个宣教历史上面的一个大的时代。其中有一位叫 Adoniram Jackson，他是十八世纪的一个宣教士，他可以说大概他可以说是在美国第一个被差遣到海外的一个宣教士。他是1812年2月17号的时候，当时候你知道他几岁吗？他是23岁。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爸爸是牧师。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其实已经发现他是很聪明的一个小孩，因为他大概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懂得自己去阅读啊。他16岁就进大学了，在东岸的罗德岛啊 ，Rhode Island 那边去读大学的。所以他是这样子一个敬虔的家庭长大。在他的生平里面呢，却发现一个小插曲。那个小插曲是什么呢？当他进了大学以后，反而他因为一个朋友，一个大学里面的朋友叫雅各，雅各影响他。不知道是不是大学里面就是很多不同的主义学问来影响他，但到最后了，他竟然回到家的时候就说，我不承认耶稣是他的主，他变成为一个异教徒， 他不相信有上帝。所以在他年轻的那个大学的年代，他基本上就是想做一个演员，他什么都没有想，他就去了纽约闯荡江湖，他就到处都去找，他甚至乎没有地方住，他都要住在那边，他希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是这样子。但有一天他明明要找他的另外一个的叔叔，他是亲人，然后他找他的时候呢，他去了一个旅馆里面住了一天的晚上。但那天晚上呢，非常的不愉快，因为他听到隔边，刚刚他房间隔边的一个人，他在晚上就是发出很不好的声音，就好像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会发出的一些声音。那整天的晚上他都睡得不好， 那早上呢，他起来就问那个酒店的老板，究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个老板又说，有一个年轻人他死了。他就很惊讶，一个年轻人怎么会死了？他继续问下去说，那个人从哪里来？他就从 Rhode Island 来，罗德岛来的，他自己的大学也是从那边来吗？好了，他再问下去，那个年轻人叫谁？他叫雅各。原来这个雅各死在他的旁边，这个的经历影响他很深，他就觉得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神，雅各死了又怎么样，没关系吧，反正都没有神。但是他真的反省到自己的深处的时候，他发觉其实不是的，上帝是全在的，他就改变过来了。那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在他身上，在几次来上，他大概说结婚以后啊，跳了一段他自己的生平啊。他结婚以后，他改信以后，他进了神学院。神学院他遇见他的太太安娜，哇，就是安，他的太太。他结婚12天，他就被差派到缅甸去当宣教士。你想一想，那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18、19世纪的这些人哦，能够去到缅甸，缅甸是一个怎么样的地区？所以他就这样说：“他说，尽管有悲伤、损失和痛苦，我们的道路仍然向前。我们在缅甸的荒野、平原、撒种，我们在石安上来收割。”他是带着这种的福音，能够释放人，能够带来自由的这个的福音带到这个远方，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知道那边的人需要福音，他就去了。结果什么呢？他去到缅甸不是一帆风顺，他被关在监牢里面大概有2年的时间。他刚结婚嘛，然后他的太太就是在外面不断的支持他，常常去监狱里面去探访他，连他本来就没有很多的东西，他没有很多的金钱，没有很多资源，但是都给他，因为他被关在牢狱里面。他太太怀孕6个月，又收养了2个本地的缅甸人成为那些孤儿，他收养在他身家中。结果2年后 ，Jason 被释放出来了。他的太太也因为他释放出来的那段时间，大概就是他就去世了。他的出生的小婴儿大概6个月以后也去世了。简单来说 ，Jason 他影响力很大，因为他去到缅甸翻译了本地语的圣经，他带了总共有7000人，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数目字，有500家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最后是他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他3段的婚姻，刚才讲的只他第一任的妻子，但是他为什么有3段的婚姻？不是因为他就是很喜欢结交女朋友，不是，是因为他结婚以后，他就带他自己的太太去到缅甸。那另外第二任的太太也是因为生病而死的，借而人生，他有3段的婚姻。我觉得宣教就是这样，宣教师的生命是如何呢？他真的是就是看见别人的需要。我讲了一些题外，有一点点的题外话，是我自己的感觉，或者是我自己的遭遇，我也会看得见。时间，可能今天我们都看时间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在北美洲，我们都活在这个时间的轮里头。无论你是工作赚钱、养家活儿，或者是怎么样，我们都总是在时间中间来竞赛，是吗？如果某天有一些事情令到你不能掌控你自己时间的，你会躁狂的，是吗？会有这样人吗？我是这样的人，有人举手。所以宣教是什么？我体会到，当我去动员别人去做宣教士的时候，我检视我自己的生命，我也检视我身边许许多多我接触过的宣教士，他们究竟宣教做什么呢？ 剩下很简单，就是说我进到人群的当中，愿意花时间，时间可能对你来讲是金钱，可能是生命，意思说我用我的生命来把福音传开，跟没有接触福音的人来分享。前一个月，大概一两个月之前，我去到圣地亚哥，我见到一对的宣教士夫妻，他从前是被差派到中东接触穆斯林的。当然我们今天都知道，很多的难民从世界各地，特别是穆斯林地区国家的来到美国，他们就在本地这样子去做这个事工。我去观察他们去做什么，他带我去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家人，那个家当然就是在中东那些的难民来到美国刚刚在 settle 的一个情况当中，不懂英语，自己本来在国家是一个很好的 businessman， 是很好的商人，可是到这边什么都不知道，不懂英语。宣教士做什么呢？很简单，他去到他身边教他英语，希望把他们的孩子可以进学校的这些的手术都做好，都帮助他们，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帮助他们，他们需要的锅，煮菜的锅，又或者是他们煮水的一些的东西，总而言之就是生活上许许多多的细节，很小的都带过去。我过去也是如此，我在哥伦比亚，你可能就会问，你去了那么老远，你去做什么呢？宣教士做什么？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地图，就是我去到那个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地图，上面都充满一个小点的。从前我们是用，真的是用地图，然后把一个大头针然后钉上去，每一个针就是代表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他们的餐馆在哪里。然后我们当然现在不需要了，用手机就可以了，我就记录着许许多多的点，哪里有中国人，哪里有餐馆，我就会去到他们中间，我就会用我能做的方法。有时候我们坐一两个小时的公车，坐公车在美国好像你就觉得谁会坐公车，我们住在区诺，我们都开车去吧，是吗？坐公车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特别是高峰期都挤得满满的，不要讲我们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从前还没有 COVID， 我们都被挤到真的透不过气来这样子的。我会坐一两个小时的这样公交车去到一个餐馆里面，只不过希望在三点到五点这个唯一的空间能够让那个人坐下来，可能只有几分钟跟他分享福音，那我就是这样子做的。但我不是高举我自己，我只不过就是最普通的那个宣教士的一个例子而已。在我的机构里面有更多的许许多多的做了三十年四十年这样子做的，去得更远更难的那个地方的人都大有人在。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用你的时间呢？然后我跳过那些的应用，好，我没有太多时间，但我觉得全福音是让我们真的是张开我们的眼睛，唯一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与别人一样这样子的生活方法，甚至不是把我们的时间的节奏，生活的节奏慢下来，与别人一样用最好他们能够听明白的方法来传给他，这个是宣教的其中一部分。盼望我们都可以去参与在宣教的当中。要讲的是真的很多很多，我们就跳到默想的那个阶段吧。我们就用点时间想一想，想一想信息里面给我们的那个内容。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的讲话。主，我们透过以上的这个短短的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语，一方面我知道原来福音的果效真的在那些愿意承认自己软弱，那些明白自己在贫穷的当中的一些人的身上去生效。这个果效是我们个人可以看见的，也更加在整个教会的里头我们都可以一同的 去享受到的。这个真的是福音带我们的美好的好处。那我们每一次真的这样子去思想的话，其实我们没有人能够抗拒说，主啊，那福音真的是奇妙，因为那福音是使我们从黑暗的里头进入光明，瞎眼的能够看见，我们被捆绑的地方，主啊，你完全的释放，就是甚至乎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层面，主啊，你都会用福音来去更新改变我们。我们谢谢你，神啊，我们要真的知道福音已经领导了，已经成就了，那美好的消失应该在那些已经领受到主福音的人的身上来传出去了。宣讲永永远远是很重要的，主啊，就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见证你，无论生活透过我们的生活行为，也甚至我们真的是把圣经展开在一些我们福音对象的面前，主啊，我们总是需要传扬，这是一个动态，福音不会只是停留，反而就是好像一个运动的一样，从一个人领受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总会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而当我们整个教会都这样动起来的时候，甚至乎我们无形的教会当中我们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强大的力量，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主啊，就是因为你是那荣耀的上帝，你配得各族各邦各民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所以那福音要传到地极，所有人众人万族万邦都要口称你为主。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到原来这福音的传开，从路加福音里面常常提醒到的，就是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祷告，哪怕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花在 五分钟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这样子为时尚的人来祷告。主啊，这个并不只是说一个没有行动的一个事情，来说我们相信福音是圣灵的工作，是神你自己已经有的作为，所以透过人宣讲的时候就有人归向你。主，让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看我们身边的人 有哪些真的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些贫穷的人、贫乏的人，无论是身体上有障碍的，金钱经济上面 有需要的，甚至乎是灵里面有需要的。主啊，帮我们张开我们的眼光，常常带着一个以宣教为中心、有宣教性的一个生活来过我们的每一天。愿主你来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成为宣教的人、传福音的人。愿你名得到高举，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